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21章六根本烦恼，请各位翻开第104页，我们看第一行的课文。声闻圣是以断烦恼，也就是见思二惑而成就阿罗汉果，故介绍声闻圣前必须先认识什么是六根本烦恼。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修行的根本目的不是只在研究佛学，或者是可以获得现世的许多利益，像升官啦、发财啦，或者是得到健康长寿等等，而是呢，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将佛法消归自性，在遇到种种的境界当中呢，能够断烦恼、破迷执，当下得到内心的清净自在解脱。当你的心达到究竟清净的时候啊，没有一丝迷惑烦恼，那么你就是佛了。在小圣里啊，能断见惑88识，那么就可以证出果须陀洹。如果能再断81品思惑的话，也就可以证到四果阿罗汉。所以在小圣里，阿罗汉呢是修行最高的果位啊，他已经证得清净涅槃，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所以我们要认识啊，什么是见思二惑啊，什么是根本烦恼啊，才知道如何下手啊，如何破除。那六根本烦恼呢，下面啊这个图表，第一个也就是贪啊，贪爱五欲。这五欲呢，也就是指我们世间的财色名食睡啊，这五种欲乐。财色名食睡，我们一般都说它是地狱五条根，因为它会害我们迷惑颠倒造业，然后呢堕落三恶道里。这是指外在的环境啊，它会危害诱惑我们，但是追根究底，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内心啊，对外面的境界所起的种种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啊，这个呢也才是真正的地狱之根啊。那六根本烦恼的第二个，也就是嗔啊，嗔是嗔恚无忍啊，喜爱发脾气啦啊。嫉妒啦，愤恨啦，不能忍耐啊，这个呢也就是嗔。第三个是痴啊，痴也就是愚痴无明，愚痴也就是没有智慧啊，不信因果，而且折恶啊，固执。那第四个是慢，慢是指骄慢高举。一般人呢，只要稍微有一点成就啊，他就会呢眼睛长在头顶上啊，走路看天呢目中无人啊，这种就是慢心啊，骄慢。那第五个也就是疑，狐疑猜忌，像对真理啊，还有对善恶因果啊，他不能相信。那对别人呢也不能信任啊，非常多心，常疑神疑鬼。那这种疑法疑智疑他呢，也就是我们修行者的最大的障碍。因为佛告诉我们说，佛法大海啊，唯信能入，唯智能度。信呢是道源功德母啊，执心是道场。所以呢这个疑呢，也就是啊非常大的一个障碍。那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呢，又可以称为五钝使。使也就是差使奴役啊的意思。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烦恼啊，它会差使我们的心啊，去造作种种的恶行。所以使呢，也就是烦恼的别称。那五顿使再加五力使呢，合起来也就是十使。啊，这些呢，是天台中的名相。为什么说这个贪嗔痴慢疑是五顿使呢？因为这五种啊，是我们多生累劫所养成的习气，潜藏在我们的内心，非常的维系啊，不容易发现。那要断呢，也很困难，所以呢，才叫做五顿使。五顿使呢，又可以叫做思惑，因为它是迷于世间事而起的惑，是迷于三界内的妄情，所以呢，贪嗔痴慢疑又叫做思惑。那第六个根本烦恼，也就是不正见，这不正见呢，又可以叫做见惑，因为它是迷于三界内的妄见，是迷理而起的惑，也就是指错误的知见。那第一个不正见呢，也就是身见，身见又叫萨迦耶见，也叫我见，也就是只取五蕴根身为我。我们凡夫呢，就是以为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所组成的根身呢，是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是有自信的。然后外面的境界呢，也是实在的啊，所以呢，它有种种的我相、我见啊，以及贪爱执着啊，为他辛苦啊，为他忙。那因为有这个我见呐、啊，所以呢，就导致下面的边见、邪见以及见取见和借进取见。因为有我见呢，所以才有相对待的分别心。还有错误之见呢，不断的衍生出来。那第二个不正见，也就是边见，边见也就是落于啊断常这两二见两边啊，不能直中道妙观。常见呢，也就是只有啊，以为世间万法都是实有的，恒常不变的。那断见呢？也就是啊，执这个断灭空，执了呢，就是一了百了啊，没有因果啊，没有轮回，那、啊、这就是属于断见啊。这两个呢，执断执常都是属于边见。第三个错误之见呢，是邪见，邪见也就是谤无因果，坏诸善事啊，他不相信呢有因果轮回业报。所以呢，他敢胡作非为。那第四个叫见取见，也就是执持成见，非果即果。这个也就是对先入为主的成见啊，还有已经起的这个错误之见，像前面已经有身见、边见、邪见了、啊，但是呢，他却啊不知道，还择恶固执啊，不能改变。那非果即果呢，也就是在正果上的错误认知。像有一些人呢，他就以为上天堂啊，或者是生无想天，非想非非想天呢，就是达到最究竟涅槃境界啊，不必再来三界轮回。那这个呢，也就是非果即果啊，以为呢他已经证得最后涅槃了。那第五个错误之见啊，不正见呢，就是借进取见，迟迟不正见，非因即因。这个是指修因上的成见，像印度当时就有96种外道啊，有的修这个倒挂啦，吊在树上啊，有的是啊饿得皮包骨啊，什么都不吃，认为那有的学鸡呢，金鸡独立啊，啊一脚啊站着睡。啊，有的学狗吃大便，认为呢这样啊就可以得到升天的果报啊，可以得到解脱。那这种呢，也就是非因即因啊，是错误的这个借进取见。以上这五种错误的知见呢， 又叫做五力识。为什么叫五力识呢？也就是指这五种错误的知见，它会影响我们的一切行为造作，相当的猛力。但是呢，要断呢、也很容易。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啊，尤其是晚上啊，看到前面呢，哎，有一条黑黑长长的，你呢马上啊就会起了啊鸡皮疙瘩，然后呢内心产生恐惧，因为你以为它是蛇。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呢你才会起这种贱货。但是如果啊，当这个马路上的车子把灯照了过来，你看清楚以后啊，哎呀，原来是绳子啊，哪里有蛇啊？这时候你内心的恐惧感马上呢，当下可以解除。所以说，这个贱货呢，当你了解以后啊，事实真相明了，当下呢就可以啊转得过来。所以说，知见的正与反只是一线之隔，迷雾呢只在一念之间而已。你如果能够了解事实真相，当下呢可以顿断无明，就好像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样。不管你黑暗了几千年几万年啊，只要是啊一盏小烛光啊，就可以马上让它顿现光明。所以错误的知见呢、只要你有善知识来给你开导，你当下悟到了啊，念头一转呢，马上啊就可以破无明啊，马上呢可以开智慧。所以呢，见惑又叫做无力识，那思惑呢，它就没有那么容易断喽，因为思惑是我们累劫所带来的业力习气啊，它就像酒瓶里的酒味，还有千年暗室里的霉味一样，虽然你把它刷洗得很干净了，但是这个气味呢仍然没有办法一下子清除干净。所以思惑又叫做五顿识。那见惑呢啊，一般是证到须陀洹果，也就是证到见到位的时候，它就可以断除了。那思惑则需要证到阿罗汉果，也就是达到修道位的时候啊，才可以完全断除。好，接下来我们看105页的第一段课文。我们接下来念一下：烦恼及迷惑，人类因迷惑而造诸恶业，受种种的痛苦。这痛苦的来源乃由六根本烦恼而起的，现略说明如下。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哈。烦是指心动乱不安，那恼呢，则是指心热如火啊，不得清凉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啊，烦躁动乱，所以呢，叫做烦恼。所以，当我们内心有烦恼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心急如焚啊，坐立不安，失去理智。然后做出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行为，接下来又要面对错误行为所带来的苦报，然后又起更多的烦恼啊，就是这样，或业苦，或业苦啊，不断的生死流转。所以我们为了了脱生死啊，怎么样来断烦恼啊，就是修行的最主要课题。那为什么说这六种是根本烦恼呢？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从这六根本烦恼，它可以衍生出啊无量无边啊84000种的烦恼。就好像这个草木的根，它能够生出啊枝枝叶叶，所以呢叫做根本烦恼。而且这六种烦恼，它是造作万恶的根本。你看，一切杀盗淫妄种种的罪业，都是由这六种烦恼所发动的。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要先斩断这六根本烦恼， 因为根本一除呢，那么后面的枝枝叶叶也就不存在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六根本烦恼的内容。第一个，也就是贪。贪是贪爱、贪恋、贪着，对于无欲过分追求，或不义的窃取，或对于自我的财物与所学的礼法坚定不舍，不肯会施于人，只为私欲损害他人，贪之为害，罪业深重。经云：死堕恶鬼，受饥渴报。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这个贪呢，你看它的上面是一个今天的今，下面是一个宝贝的贝，也就是表示啊，好像每一个当下想的都是钱啊，都是宝贝。我们人类的贪欲呢，说实在的，比其他的动物啊，不知胜过几千万倍。你看狮子老虎啊，这些最凶猛的动物，如果他们吃饱了，那么兔子、小鹿啦、小羊啊，就可以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他吃饱了呢，也不会再去追杀啊，也不会说哎，我抓来啊储存。而我们人类呢，则是拥有了100万啊，还想要有1000万，那有了1000万呢，又想要拥有1亿。所以呢，他会拿100万呢去投资1000万的事业，不够的呢就去银行借款，结果反倒欠债900万。本来是已经可以吃穿不愁的，结果呢却变得要拼老命去赚钱，否则只要一个周转不灵呢，马上就会倾家荡产。像现在有很多大公司的财团啊，明明钱已经多得烟脚木了啊，银卡巴拉实在是多得不得了了，可是呢却还贪污骗财，甚至将人家投资的股金掏空，然后啊又超额贷款投资失败，最后落得必须逃亡国外，甚至坐牢狱以度日，这真是何苦来哉呀？是不是都是因为贪心所导致的结果呢？其实五欲是我们生存的本能，像鸡丝食啊、寒丝衣啊、饱丝乐，长大发育成熟了就丝爱银等等。你说财色名食睡哪一样不重要呢？没有钱你也别想活了，除非你能够像泰山一样，如果没有爱欲之心啊，那又怎么延续子孙啊，使这世界生生不息？如果没有好的名声，那你会活得很痛苦啊，没有意义。如果不吃不穿啊，不睡，身体健康呢，马上就有问题。所以说，不是要我们啊五欲呢通通不可有啊，通通都要断掉，而是要我们不要过度的贪着爱染啊，不要被这个五欲啊所绑住了，而造成贪多嚼不烂，反被噎死啊，这种严重后果。所以说，如果我们人不懂得生活的目的啊，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啊，让我们的生活更自在、更解脱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比动物啊还要笨啊，还要不如。佛告诉我们说，贪也就是可爱啊，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啊，就像口渴的时候啊那样难受。尤其啊是口渴的时候，你又去喝盐水啊，越喝越渴啊，永远不解渴。所以贪欲呢，它也是会越养越大啊，就像我们女人永远觉得自己少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那男生呢就觉得家花永远不比外面的野花香，常常是拥有的呢还嫌不够，这个也就是贪。贪私欲往往呢会损害他人，所以贪之危害啊，罪业深重，死堕恶鬼，受饥渴报。那恶鬼的苦报，有人比喻说，吃的呢不够他放啊，就像真烟鬼啦，脖子细的像一根针，肚子呢大的像个大鼓，可是看到食物就只能干瞪眼，一口也吞不下。那咽口鬼呢，嘴巴一开呢， 再好吃的食物就变成灰炭。这些也都是因为他过去是贪欲啊所得的果报。那贪的因果故事很多，像俄国著名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他就曾经写了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大地主，他希望拥有很多很多的土地，所以呢，到处呢去炒地皮呀。有一次，他去到一个荒野部落，他看到这个部落的土地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广大，于是呢，就跟酋长啊定下买地契约。那酋长呢，他很慷慨，因为土地实在太多了啊，所以呢，他就答应他，只要你从早上日出开始啊，一直走到日落以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起点，那么你这一天所走的土地范围啊就是属于你的。哇，这个大地主一听啊，非常的高兴，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啊太阳一出来，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赶啊，他希望呢能够绕大圈一点。结果越走越远，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他才拼命的啊要赶回起点。结果虽然赶到了，最后呢，却因为心脏麻痹而不知倒地而死。这个故事也就是显现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也像这个大地主一样啊，为了追求身外之物啊，永远不满足啊，像个无底洞一样。等把自己的老命拼上了，最后所得的也只不过是一口棺材的土地那么大而已啊。还有一个故事啊，他是讲说有一个国王，他想把宝物啊赐给后宫的妃子，但是不知道啊应该送给哪一个。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把很多的石头啊排在花园的通道两边，然后要这些爱妃呢去捡最大的一颗回来，可是只能捡一次哦，也就是走过去就不能再回头捡了。这些妃子很高兴啊，就一路挑挑选选，但是到最后啊，却发现大部分呢都失望了，手上一颗石头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爱妃呢都把标准定得很高，所以呢每次看到有一个大石头，她都放弃不捡，心里想后面呢一定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可是走到后最后啊，却发现石头看起来都比原先所看到的还要小，所以到最后啊，干脆放弃，一个石头也没有捡到。只有其中呢一个妃子，她手中捡到一颗大石头，国王就问她，为什么你不会像他们一样啊，捡不到大石头呢？这个爱妃就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啊，但是我想每个人都要捡最大的，而大石头又不一定会在最后，所以我就在中间呢，先捡一颗大石头。虽然它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是我已经满足了。国王听了以后，觉得他很有智慧，而且又能知足，所以就把宝物送给他了。那这个呢，就像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话说：“三斤四斤啊，斤到没人应诶。”哎，也就是说，女孩子眼光很高啊。没有五子登科的白马王子呢，他就不嫁，也就是没有车子啦、房子啦、还有高个子啦、还有才子啦、钱子啦，他都不肯嫁的。挑到最后呢，哎，年岁已大，才开始拉警报啊，随便嫁一个，结果啊，却发现往往嫁的都比以前相亲过的还要差，所以才说紧啊紧啊，紧到一个袂应应的。这些都是形容贪心的结果。那我们佛法的标准是说，恶法不能贪，但是对善法呢也不可以贪，也就是善恶都不可以执着，否则只要一有贪念呢，就会有业报啊，心呢都会染浊，不能了生脱死。因为我们修行者很容易啊犯了这个贪法啊，贪出名、贪供养、贪功德，还有贪禅定清安，这些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自己比较喜欢去听经念佛打坐， 那不喜欢呢，在家里陪陪孩子们啊，或者陪他们玩游戏啦，啊，为他们做一些事，心里总觉得，哎呀，这些事很无聊，很烦呐。那这个呢，也就是贪法贪清安的表现。有一次，圣严法师啊，也就是龙禅寺的啊，这个圣严法师，他就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个团体啊，要请他去做演讲。这时呢，他心里就想：哎呀，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呀，收到很多供养的红包。那这些钱呢，就可以来建法鼓山啊，真是太棒了。当他这念头一起呢，哎，他毕竟是个大修行者，马上就觉察到，这也是一种贪念呐。虽然不是为自己，但是呢，也是一种执着啊，心已有染。所以他知道不对。后来，哎，刚好有一个道场啊，正需要一些经费，于是呢，他就毫不考虑的把钱呢捐给那一个道场。他说啊，这时心中觉得好快乐啊。你看，有修行的大师们就是不一样，他连最维系的心念呢，也都能觉察到，不像我们凡夫啊，连粗猛的贪相都已经现出来了，还死皮赖脸的不承认自己有贪呢。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断贪呢？其实前面已经讲过很多。当我们还不能见到空性理啊，定力还不够的时候，只好呢减少攀缘外境。啊，眼不见为净啊，尽量少去逛街啦，啊，或者是这个逛百货公司啊，并且持戒少欲啊，广行布施，这样渐行渐舍啊，慢慢的呢，无始劫来的贪欲种子啊，就可以慢慢的清除干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嗔啊，这个烦恼，嗔是嗔恚。对违逆不顺之境不能忍受，生起愤怒，或横起暴恶，损害他人，或饥渴寒热到来，无涵养心而生嗔恨。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恚之恼害，死堕地狱，受身相丑陋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贪虽然是三毒之首，但是这个嗔毒的祸患呢，有时候甚至比贪的祸害更为严重。所以佛在《决定毗尼经》里说：“临起百千贪心，不起一嗔恚，以危害大慈，莫过于此。”为什么呢？因为贪心虽然不善啊，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呢、啊，像善法欲、贪功德、贪涅槃。这些反而是可以成为成就无上菩提的推动力，但是嗔心呢，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嗔心之火不但能够毁坏善根，烧尽功德林，而且它还违背佛教的慈悲精神。所以华严经里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种种的业障呢，都是因为嗔心一起，所以才滚滚而来。轻的呢是遭到恶声垢骂，重的呢则是遭到刀杖相向，甚至呢兵荒马乱，喋血千里。所以但是要怎样才能对治这个嗔心呢？佛教导我们，也就是要修忍辱波罗蜜，还有修这个慈悲观啊，把所有天下的比我大的都当作父母啊，比我小的呢都当成是我子我女，这样呢，你就可以啊平等对待一切，啊心呢就会更柔软啊更慈祥。但是这个忍辱行呢，实在是不容易修，啊就像平时我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嗔恚之心，啊当然维系的还是很多，只是粗的嗔心呢已经减少了。但是在马路上骑摩托车的时候，诶，我就常常发现了自己还是有很想骂人的啊这种嗔心存在。因为台北市的交通啊，大家都知道都是大欺小，所以有时候呢你会被吓得 全身冒出冷汗了。啊，因为计程车司机有一些驾驶员呢，常常故意把车子开得很近啊，差一点撞倒你。那像对这种蛮横无理的人，我只好这样自我观想啊，哎呀，这些人实在是无名业重啊，所以才会拿生命来开玩笑啊，真的是可怜。或者呢，是想说他也许正在赶时间啊，是不得已才开这么快，算了，不必跟他计较。何况我的拳头也比人家小，平安就是福。所以每次这样一想呢，心就平和多了。没有学佛以前呢，因为教书啊，教那些小学生很调皮呀，不好教啊，不乖，所以有时候呢都被气的啊，哦，骂人的时候舌头都打结了，然后呢心痛胸痛啊，非常的难过。学佛以后呢，对小孩子的啊这种调皮捣蛋呢，你就比较能够以哎呀无知啊无明业障这种看法来对待，或者是把它想成是逆增上缘啊，是一种成就我修忍辱波罗蜜的机会啊，是佛菩萨给我的考验。所以呢，慢慢的这个包容心还有忍耐心呢就可以增加。所以当我们呢能够忍让的时候啊，当下也就是涅槃境界，就像俗话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辱和包容如果修得成，那么绝对可以破我执破法执，你和众生呢就不会有丝毫的对立和分别，而且你知道大家都是同体的，都是生死轮回人啊，有什么好计较的呢？那有一些人呢，那个气他当时是忍下了，可是他回家会越想越气啊，放不下，所以呢就去打枕头啦，打沙包啦，打墙壁来出气啊，心里就想我打扁你，我揍死你，这样来发泄。事实上这样还是不好，因为你内心呢还是种下了嗔恨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以后预言还是会起业报现行的。像恶鬼道的众生，他们就会常常觉得说后面有人拿刀子啦，拿棒子啦，要追他打他，很恐怖。事实上这些也都是他过去生，因为他常常有要打人杀人的这些嗔念，所以他死后自己呢就会变化出这种境界来吓自己。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这种间接发泄的方式来出气，最好是修到连忍辱的心念都没有，没有一个能忍的我，也没有所忍的事啊，能够修到一念也挂不住啊，这种忍辱波罗蜜，这样才是最上圣的境界。像在1983年的某一天呢，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被两个青年人暗杀，还好啊，没事，没有成功。后来教宗还去监狱里探望对他开枪的这个阿里和阿加这两位青年人，来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声，并且呢，帮助他们改过向善。你看教宗保禄二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大，多么的慈悲啊，他一点怨恨和报复的心都没有。那忍辱和宽恕是不是一样呢？答案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忍是把不满意的事忍在心中啊，暂时呢不表露出来，但是宽恕呢则是完全原谅对方啊，包容对方，心里呢没有半点怨恨和报复的心理。所以宽恕的境界呢是更高一层的。但是我们佛教所讲的忍辱波罗蜜，它比宽恕呢还要更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连我在忍或者我宽恕你的这个念头呢都没有，他只觉得这就是本分事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没什么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根本烦恼，也就是痴。痴是愚痴迷昧，智慧闭塞，是非不辨，事理不明，谤无因果，起诸邪见，名为愚痴。因愚痴而妄生贪求，求之不得，则成嗔恚，故愚痴为三毒，贪嗔痴总根，能造伤天害理之事，死堕畜生中，受人宰割。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痴它是从无明中来的，也就是不明事理，没有智慧。那无明呢，有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两种。根本无明是迷理，也就是对道理见解不正确，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他迷于我法二执的空理，产生我执和法执，迷于真心所起的一念不觉。一念无明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像《圆觉经》里所讲的，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也就是说，凡夫呢，就是执着这地水火风啊四大假合的这个色身为我，执着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啊这六尘虚妄相呢是真实的。事实上，宇宙万法呢，一切都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那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呢，也就是根本无明啊，也就叫做理障。那智末无明呢，它是迷事，也就是在事相上迷惑颠倒啊，对世间的五欲六尘呢，啊。不知它是虚妄，所以呢，为它而起种种的贪嗔痴慢疑啊，种种的根本烦恼，这就是四障啊。所以根本错了，知末也就错了，观念错了，那么生活中的一切言行也一定错。所以罪魁祸首也就是根本无明。那佛说，无明如酒，能令人心昏沉颠倒。楞伽经里也说啊，无明为父，贪爱为母，两者合合，则遭感生死苦果。所以愚痴是生死轮回之因。所以十二因缘观里的第一个缘起，也就是无明，是因为无明呢，才有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以及爱取有生老死的这种生死流转。所以要了生死呢，也就需要先破无明。书上讲，因为愚痴而妄生贪求，求之不得，则生嗔恚。所以愚痴是贪嗔痴三毒的总根。那三毒呢，就像三根毒刺一样。我们的手有时候呢，也会被竹刺刺到，那看也看不见，可是呢，一摸啊，就会痛得要命。那贪嗔痴这三毒呢，也是一样，它深藏在我们人的心里，很少人啊能够自我发现，可是暗地里呢，却被它牵着鼻子走。时间久了呢，还会毒性攻心啊，让我们丧失慧命。所以佛陀教我们要怎么样用智刀慧剑，毫不留情的自我解毒，除去贪嗔痴三毒，也就等于除去生死轮回的业因。因为贪是生恶鬼道的业因，嗔呢则是地狱道的因，那痴呢是生畜生道的因。不管你修福修得多么好，如果你贪嗔痴的心不能断除的话，一样不能免除三恶道的果报。所以你会发现啊，千经万论啊，无非都是要我们断除内心的贪嗔痴啊，这习气种子而已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那贪嗔痴三毒呢？其中愚痴又是三毒的总根。因为你愚痴不明事理啊，没有智慧，所以呢，才会在境界上起贪 起称，迷惑颠倒。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老早就能看得破，也就能够放得下了。所以学佛呢，一定要多听经闻法，深入经藏，这样才能开启我们本有的智慧啊，才不会迷昧愚痴啊，迷惑颠倒，不能出离生死烦恼。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根本烦恼，慢。慢是我慢共高，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对于他人不如自己的，或者超过自己的，乃至与我程度相等的，都表现轻慢态度，造成不能与人和睦共处的苦恼。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在《成为世论》里，他说慢是骄傲，也就是四己于他，高举为信。四己于他，这个四呢，也就是有恃无恐的四哈。他总觉得自己啊，各方面都很棒，高人一等，所以呢，就眼睛长在头顶上，然后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把自己呢抬得高高的。那这个也就是慢心的表象。在《白法名门论》里呢，他将慢分为七种，也就是第一个慢，第二个是过慢，第三个是慢过慢，第四个是我慢，第五个是增上慢，第六个是悲慢，第七个是邪慢。我想把它一个个的做个简单的分析，希望借这个机会大家也来自我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些慢心要来断除。那第一个慢，也就是属于最单纯的、最正常的慢。这种慢呢，也就是愚劣即己胜，愚等即己等。愚劣，也就是看到别人的学识才德比自己差的时候呢，心中就会起一种我比你强多了这种自满之心。那愚等呢，也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他就会说，那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跟我一样。这个就是愚等即己等。那这种慢呢，是普通的慢。第二种叫过慢，也就是愚等即己胜，愚胜即己等。比如说，看到本来你跟人家差不多，可是呢，你却自认为我比他高一等，把自己抬高一级老是想赢人，或者是当别人比你高一等，你就又把自己抬高一等说我跟他一样一样不认输希望呢跟他平行这个呢也就是属于过慢了。那第三种就是慢过慢，愚胜即己胜，明明别人胜过自己一等，可是呢他会反说自己胜过他一筹那这样呢就是把自己抬高两级了。像前面的过慢呢，只是把自己抬高一等而已。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这样说，他说你看看他说他是大学毕业，但是听经都听不懂，还不如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我经义呢还比他通达呢。那这种呢也就是属于慢过慢。虽然说智慧跟学历并不是绝对的关系，但是我们想想看，能够像六祖禅师一样一听到金刚经的一句偈就开悟的，在现实中又有几个呢？毕竟知识它也是有助于阅读和理解，没有见修也是不可能顿悟的。所以说人呢应该要谦虚，而不可以有这种慢过慢的这种心理。那第四种叫我慢，我慢也就是于无取运，随观为我或为我所。无取运也就是指色受想行识，那我所呢，也就是指我所附属的、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慢很重的人呢，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色受想行识和合的无蕴身执着是我啊，是我的身体，那其他的财色名利情爱等等呢，都是啊真实的，是我所拥有的。所以我慢心重的人呢，就是他会认为我的身体啊，我的容貌，还有我的德行以及我的智慧，每一样东西呢都是最优秀最好的啊，都也就是我们常人所说的优越感。他对自己呢会非常的陶醉迷恋啊，就像有一些年轻又漂亮的小姐，当她走在大街上呢，就会显出一副自我陶醉的模样，然后走路一摇一扭的，觉得全世界的人眼光都在看她啊，自己就像花蝴蝶一样啊，不自觉的呢就要展现出美姿给人看。那像这种自我优越感重的人，他如果没有显出瞧不起别人或者轻视别人的话啊，他只是自我欣赏啊，很满意自己，那也只是一种娇而已，也就是娇柔做作的娇啊，伪装啊，故意现出啊美姿美态而已。可是如果他还有露出自大藐视别人的话，那么就属于慢了。那我慢呢，就会产生我执，我相很重啊，主观很重，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